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张牧师帮我们传讲信息。那好，那技术上因为太久没有回到教会，所以技术上还在学习当中。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久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再花心思去学习哦，没关系哈。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信息是不求自己的喜悦。那本来的题目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哦，那我就是想着想，最后还是把它换成不求自己的喜悦。那当然我们也会在适当的时候，或是整篇当中，你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到底是什么。就现在大家都在这个时候，那当然蛮有一些人都会难过，会担心，但是还是很多事可以做啊，甚至我们可以把这些担心难过带到神面前，当然是我们最希望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罗马书15章1到6节。好，那为什么会选罗马书呢？我们已经在新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都讲，那我们进到罗马书，那刚好主日学也在讲罗马书，所以就挑后面的，在生活里面15章，那是一个很棒的一篇信息，那我都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跟我一样受到里面的一些提醒、跟感动、跟祝福。好，那首先一定要想想哦，在上班的、在家里、在所到的地方，或是参加什么什么群组好，这每个团体都有不同的成员。我想每个团体，如果你所在的那两个以上、三个以上，就是一个团体。那有不同的成员，那在不同的成员里面，能力会有大小，有的能力比较大，有的能力比较小，或是能力比较多，或是能力比较少，那影响力当然也有强有弱，有的很有影响力，你会看到他所讲的一切，可能旁边的人都会应该是这样。那有的人就是平常可能没有建立那个所谓的 credit， 没有建立那个信用，所以你影响力并不是很大。我想你们从小到大应该都这样哦。我小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巷子都是我的亲戚，都要叫我舅舅、叫我叔叔，所以我每次一出去，或者在同学里面，那后面就有一群人跟着。那后来跟郑姐结婚，有带她去看国中里面，还有一些就是跟我比较要好的，那都会分享说我对他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少。那其实就每一个人在身里面那个有强有弱，包括能力，包括影响力。那在公司上班是不是一样？我想大家蛮多人都应该上过班，蛮多人。那每个公司有不同的部门，那不同部门也有能力大小之分，或是说大家看重的程度。像我是在 IT 哦，我除了第一个公司哦是有生产能力的，我第二个公司跟第三个，我第二个公司技术资源哦，那第三个公司是 IT， 那他们都说那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哦，尤其是 IT， 大概就是公司又不能没有你，可是又没有生产，是消费组织哦。所以有时候就想说，公司的不同部门，可是大家受到看重又不一样，所以可能研发部门啊、销售部门啊，就会很受到看重。那同一个部门其实也有不同的成员，那同一个部门不同的成员，当然有的能力也有高低。那在一个公司里面就很挑战哦，因为人很麻烦，所以如果有不同的部门，那大家就会怎样就会讲来讲去。那同一个部门又有强弱，能力的强弱，受欢迎力的强弱，那个做事的快慢，那所以就会人就很麻烦哦。比如说公司的某一个同事要叫人来帮他的电脑，他就要挑人，那我就说 IT 不能挑人，那不行，就谁怎样，所以就是会很麻烦哦。所以要怎么解决？所以我在最后公司，我每两三个礼拜就会把大家叫来，大家做技术的分享，然后礼拜五中午就大家一起去吃饭。我就希望把这个所谓那个所谓的强弱能减少哦，大家技术要分享，那大家感情要好，这就是我希望能做到的。我在上班的地方就希望能做到这样，那就是大家要努力，这个强弱是会有的，但是怎么让这个强弱越来越消失，大家可以在平等里面彼此看待，在平等里面大家看待我们。那家庭是不是一样？那你们那现在家庭比较小， 那我分享过我们家庭成员，那兄弟姐妹，其实二哥是我们家算是他自己觉得读书读的比较少，所以二哥在我们家的成员他就比较安静，那我们就兄弟姐妹都一直要鼓励他，我也跟你分享过，还写信给他鼓励他说，在信仰里面，在神里面看到自己被看重，在神里面都是唯一。那二哥后来就真的是完全非常喜乐。那在家庭里面还是一样要做这样的建造。那今天的经节我希望都对你们每一个人说话，因为今天的经节要讲到可能是在整个教会里面到底怎么去所谓的强弱里面，不要再有这样的强弱，应该要打破这样的强弱。你看信心有强有弱，爱心有强有弱，恩赐有多有少。那有人就认为我好会做事，我好认真，那就看清那些其他的人。可是教会不应该这样，我说教会不应该有强弱之分，教会就是弟兄姊妹，就是一个神所爱的群体。如果我对我二哥，我们家的兄弟里面对二哥是这样，那今天的教会弟兄们不更应该是这样吗？因为大家其实都差不了多少，所以理想的状况大家都一定要听进去，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你如果觉得哪一个人不够好，就去带他，就花时间去带他，不要说啊，这个人就没希望，这个人就是这样，不能这样。那更多人不要只顾自己，这是理想状况。我希望教会更多人不要只顾自己，不要觉得自己最好，不要一直觉得我自己是强的。罗马书一直在讲这样，保罗的书信几乎每一个书信都会提到这样，因为当时的状况。那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所以更多前书里面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的，肢体要能互相照顾。记得这一句话，罗马书12章25节，我把27节调到前面了，因为我们都是身体，一个身体，所有的教会就是一个身体。弟兄姊妹要记得这句话，这是基要真理，我都会上的。你不能说哪一个手是不好，哪一个脚不好，我不要你，我不要理你，没有这样啊。所以就肢体，每一个肢体里面都有连带的关系，都有互相的关系，而且要互相照顾，要一起成长。所以一定要记得，我不希望再听到弟兄姊妹说哪一个弟兄姊妹没救了，哪一个弟兄我就是不要他，我就是觉得他不够好，那你就去带他。所以教会因为人就会有强弱，会有多少恩赐的多少，会有高低，可能哪一个是做什么或是他的地位，但是这都是外面定的，我们自己不要这样。张哥绝对不能说哪一个弟兄姊妹啊，因为他收入比较少，当然张哥不知道谁的收入多少，那不是说他收入比较少我就对他比较轻看。如果有教会这样，那教会要到神面前悔改，不能因为财务社会地位的高低，牧师或是弟兄姊妹对某些人是有不同的待遇，这是教会不允许。所以今天罗马书15章一到，总都会少一些些齁。15章1到6节，那一就不见了，那没关系，我们再看怎么调。我来念齁，那你们就听哦。那这经节其实很平易近人。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你看有分哦，有分强跟弱。保罗就直接这样说，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你可以看到喜悦出现哦。第二节，我们个人为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前三节各有一个喜悦。那第四节，从前我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所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我第四节我也加进去，把它看成是一个喜悦，上帝的喜悦。好，第五节第六节，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是保罗的祷告。好，那你可以在电脑旁边，那我们在座的在现场的都可以跟我一起来念第五节第六节。来，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现在现场又可以读圣经，多好。好，那我们就一起低头祷告，为自己祷告，为现在的情况祷告，为今天经节你能听到，你能专心听来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有三位弟兄姊妹在迦南要受洗。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应该回到主堂，有一群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那周围还有很多通过网络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的弟兄姊妹，为这样的一个福分献上感恩。神也要透过保罗所写的书信对我们说话。今天这段经节，神你透过保罗来告诉我们一个生命的信息，不是知识，不是只是字句，透过圣灵的感动，我们要看到神你的生命在当中，神你的提醒的祝福在当中。愿我们打开耳朵，不要再想其他烦扰我们的事，专心在神你的面前，学习玛利亚的心态，学习一个专心享受父亲对儿子说话那样一个顺服的儿子女儿的心态，我们享受跟神你生命的连结。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罗马书，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这个地区的基督徒的信。那通常有的都会说教会，那其实是可能是整个地区哦，基督徒。那主题是因信称义哦，你可以看因信称义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到底下。那特点呢？其实罗马书的特点就是基要真理中的基要真理，那是特点。所以你看他教基要真理，没有哪一个基要真理书可以跳过罗马书。那基要真理在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那十二章开始，基要真理要跟生活生命要连结在一起。所以偶尔你就看到基要真理会出现，但是大部分都是生活生命。那今天我们就看到十五章，就是后面基要真理跟生活生命的连结。那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最后一个了，其实他并没有说很特别为什么要写罗马书，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要写罗马书，可能众说纷纭，因为可能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写一封信给罗马的这些弟兄姊妹。那他很特别就是说其实他没有见过他们。那问题是我好奇的，我想你们也应该好奇哦。你们罗马书已经读到第三章了，今天我要讲罗马书第三章一到九到二十节。那你要想啊，有一个很好奇的，保罗没有见过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爱他们？这对今天的你我而言应该是要好奇。今天我们见到的人都不一定会那么爱，那问题出在哪里？保罗为什么会跳脱这样，连他没有见过的他都可以这么爱？可是今天我们周围的人，可能某些我们常常见面的，可是我们不一定有保罗这样的爱心，那为什么？那我就希望回到神的话语，回到圣经里面，或是回到保罗，或是回到整本圣经，去看为什么神要教导我们说即使没有见过的人我们还是要去爱他们。那今天我们会享受到保罗的心态。好，那这封书信影响了蛮多的人。那奥古斯丁在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他罗马书第十三章改变了他的生命。奥古斯丁，那因为我写过他的报告，我有一封报告要用三个年代，500年以前，西元500年以前，500年到1500年1600年以后，要写三部分都要去找书，那我就找到奥古斯丁，所以我用他的书写过报告。我就知道说奥古斯丁是妈妈一直挂心，那这非常有天分的，可是他的生活就非常不检点。那因为罗马书十三章，你们可以看他的传记，改变他的生命。那马丁路德一个很敬虔的人，可是他一直觉得我自己不够好，他就在这当中一直很挣扎。你会看到一直刷地刷地，他要用刷地洗地把自己我不够好这样一个心态拿走，那种身体去撞墙，因为他觉得很痛苦，我不够好，上帝怎么可以这么爱我。那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找到答案，罗马书一章十七节，那底下还有一个钉弟兄哦，钉弟兄我们等一下会看，底下还有一个钉弟兄，那钉弟兄也是因为罗马书一章十七节重新从家里都不敢出门站出来，我们等一下会看。所以罗马书影响到许许多多人，包括华语的弟兄姊妹，华语的弟兄姊妹曾经跟我分享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是他一生中都没办法把它放掉的一个经节。所以华语也有弟兄姊妹在罗马书里面拿到生命里面很大很大的一个根基跟动力。 那今天我大概就把它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三个喜悦，我们刚刚有讲。第二个部分是圣经的教导，但是我把它看成是神的喜悦。那最后是保罗的祷告。好，一个因为时间到那里可能会已经不太够了，所以我就量力保罗的祷告。那最后这个小小的结论，那还有一个大大的结论。所以结论应该有两个部分，小小的结论跟大大的结论。那回到主堂应该是很兴奋很激动，那我就来念提摩太后书，就说我们激动兴奋，可是你有没有去想到说在这激动兴奋里面我们带出来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做什么。那我来念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那等一下还会看到这个经节，那这是早期在门训里面一定会用的经节，早期在门训的时候，你让竭力在神面前做得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都少了一个字。啊，我看我的讲义好了。好，所以就是说你这个早期在门训里面，就是每一个神的百姓应该这样尽力竭力，然后讨主的喜悦，神的喜悦，神到底喜悦我们活出什么样的生命，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个，就是说神差派我们去做，去做事，那我们就是认真用心，不要将来有一天说我怎么做的不够好，然后按着原来的意思，按着那个正义，原来真正的意思，那个切割要走最正界最直接的道路，在切割的时候来分解上帝的话。你可以看这一节太丰富了，所以这里面有提到神的喜悦。好，那第一个喜悦要想哦，因为我们都在这当中哦。今天保罗是把这个跟把生命生活跟纪要真理连结，所以你就我在讲其他的时候，你就尽量看，尽量去吸收哦。如果有人消化比较慢的，那我如果在讲不是圣经的话，讲我生命的时候，你可以多看经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那这里我要稍微打岔一下，如果在四个团契都在带查经的，我都有跟你们讲过 first drive， 那十五章第一节是练习 first drive 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哦。如果你们都在带查经的，我来慢慢念，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几乎每一个你在写这个所谓的第一稿的时候，你要读过去之后，你要把你自己从圣灵的感动，每一句话几乎都应该出现在你的每的第一稿当中。所以你们在带着去读十五章一节，在他们当中训练，我们非常重要。保罗把自己跟弟兄们放在一起，我们，所以他是坚固的人。坚固的人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去想？那教会是不是有坚固的人？那应该担待，我们等一下都会看，应该比我们想的应该更大的意义。担待呢，比我们想的担待可能更深的意义。那不坚固人的软弱，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的软弱到底是什么？我是不是偶尔在坚固的人？我是偶尔在软弱的人？那后面有一个不求自己的喜悦，要不求，而且是自己，每一个今天都在讲自己的，可是偏偏保罗说不要，即使你是坚固的人，即使我也是坚固的人，不能不要求自己的喜悦，不是今天说我要怎样就怎样。对每一个人说话，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或是我们在公司在哪里，我们都说我要怎样就怎样，你管我干嘛？神，你管我干嘛？保罗说不能这样，我们不能求自己的喜悦，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自己来的，我们生命是神所赏赐的，我们所有的恩赐特质都是神所赏赐的，我们这些能力，我们这些好，这些强，都是神所赏赐的，为什么你要求自己的喜悦呢？保罗说没有道理。所以你们看十五章第一节，你在写 first drive， 你哪一个字可以不放进来？有啦，的啦，逗点，句点可以不放进来，其他大概都应该在里面。太多的感动，保罗在十五章第一节马上道出来，今天教会的情况，很多家庭的情况，很多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偏偏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强人，觉得自己很 OK 的，那就更进一步吧，不要自私。如果你那么强了，那就不要求自己的喜悦啊，不要今天说我要这样，我喜欢这样，我想这样。那如果你那么强，为什么不跨进一步 放下自私，放下骄傲呢？为什么不要这样？保罗说，我也是在坚固的人。保罗自己说的哦，保罗没有害羞，他说我也是在坚固的人，我也是信心坚固的人。因为你要从上面前面的是在讲吃祭拜的东西，其实前面有连接，那我把它应用到生活里面哦。保罗说我也是信心坚强的，但是不要这样，我们不要求我自己想怎样，我要吃就吃，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保罗说不要这样。所以这边坚固的人，如果你觉得你是好的那一方，强的那一方，什么东西都是很多的，恩赐很多的那一方，那就该往前进一步吧。不要自私，不要想我，不要想我要怎样，不要想我想怎样，那就去带别人吧。所以第一节我们往下继续看，是应该，当然我们就想就说必须哦。我们应该然后担待，是背负起来，担待背负起来那些不坚固人的软弱，其实原文就是他们软弱的人的软弱。如果我们这么坚强，我们这么好，那我们就应该去看到，去享受到好了，神把这些人的软弱，软弱人的软弱带到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就应该，我们是欠他们的。原文不只是应该而已，原文是说我欠他们的。保罗是这样认为，原文希腊文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是说啊担待就好，担待是干嘛？原文就是说把它扛起来，背负起来吧。你想到他们软弱，你就是要把他们扛在肩上，想到他们都不够好，你就是把他们扛在肩上，而且是我欠他们的，不是他们欠我的哦，不一样哦。不知道他们不够好，为什么这么不够好，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在这个公司工作，那我就去带他们。所以别人的软弱是我们的责任，要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这是保罗所说的。所以哥林多后书有 有一节我都在想，保罗在其他地方又写，有谁软弱不软弱呢？看到他们的软弱，我就跟他们同心同行，我不会看他们软弱觉得我更强。保罗的心态跟很多人不一样，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不是看到跌倒哦，你看跌倒了，跌倒我就赶快，我为什么这个人会跌倒，我要去扶他起来，我赶快跟他同行，这是保罗的心态。可是我们圣经都在读，可是我们可能出去又开始我强者，可是保罗不是这样，保罗不是这样。所以你要把每一个字在十五章第一节每一个字都去砍，都去想。那我们有时候不管是你怎么强，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在软弱的一方啊，发生了什么事，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挑战，我们有时候会跳到这一方。那这一方你不会说啊，那怎么办，我以前对人家看，那现在我希望那些信心坚强的，那些站得非常稳的来拉我一把，那你就要想，那我们就常常要扮演也拉人一把的角色，那偶尔要被拉一把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就更享受。那周间就有人 email 给我弟兄姊妹说，他看到网络一个报道，底下还有一个啦，就是戴口罩有一个例子，底下还有例戴口罩这样。那有个人就 email 给我说，张哥，今天我看到一个报道，一个美国人就说他是上帝的声音给他，不应该戴口罩，所以他就不戴口罩。所以他就问我，那上帝的声音是怎样，为什么叫我们不要戴口罩，那问我的看法。我说，我就跟他说，讲上帝的声音的人不一定他是代表上帝，你一定要记得，我就跟弟兄都会分享。那我说，我就开始就说这礼拜天，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进来啊，但是我就鼓励他，我就说今天如果你是认为上帝给你的感动，那上帝应该不会给你感动。如果说你觉得不应该戴口罩，可是为了那些软弱的人，因为你不太好，可能你认为你健康啊，可是你认为健康旁边的人可能会担心啊，那你为了他们担心你就戴口罩吧。那如果你不小心又生病，那你戴口罩对他们更好。所以如果从圣经的观点，你为了别人的软弱，即使你是怎样很坚强好了，那你就为周围的人来戴口罩吧，为了这些人软弱好了，他们需要，他们会担心害怕，你就为他们戴口罩好了。所以应该戴好了，没有，我现在讲，所以就好了，我就不戴了，因为离都很远。好，所以我就跟这位弟兄姊妹分享，所以即使那些人认为自己够强的，够强壮的，那就为周围的人，为他们来带吧。 出现了一半。好，往下来。所以今天这个好像有点明，有时候按不动，有时候会跳梁。那我们来看好来。所以今天我们中间一些人可能会想到我们自己的重担，想到我自己身体啊，想到出去会担心啊，想到我哪些东西还没有拿到的啊，想到工作里面的挑战啊，这些我们都一带到神面前。我刚刚说了我们会软弱，你不要想张哥，等一下我会说这礼拜我是有些超级的软弱，这礼拜等一下我会说。但上那个保罗他有自己要背的啊，他有一根刺啊，祷告很多次啊，圣经说祷告三次，那三次就是很多次都没有离开，他有这个刺啊，他经过很多的挑战啊，经过那个他说的盗贼啊，那个船难啊，然后被打啊，好，那很多被关，他有太多太多了。可是保罗却是说我们要背别人的担子，保罗就是这样说，他说我们要背别人的担子。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所以保罗不是说我身体这样，我遇到了困难这样，那我就观想自己吧，我来担心操心自己吧，不是。保罗就说我们要互相担当，他看的都是别人的需要，看的都是别人可以，他可以提供多少，可以帮助他们信心建立，帮助他们对神的话语对真理更多的认识，帮助他们从难处中站出来，帮助他们一些错误的想法做法可以得到调整。他的一生就是在这样，有了后半生，后半生背别人的担子，对保罗而言是恩典，是享受。那今天我们可以当然有自己要挂心的，但是如果学到保罗的心态，那你就应该去担待，把别人的这些扛在身上，扛在肩上，不要说我比他好，就随便他吧。好，那再来就是我念一下耶稣基督吼，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到30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其实我这里不是要讲耶稣基督，我把它换一个方向哦。如果说我们觉得担子是重的，今天我要出去，我要上班，那到底安不安全？那家人的安全我要挂心，很多的事我要挂心，那整个经济到底怎样我要挂心，那你就把这些担子带到神面前，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就跟你一起担。我把它换一个方向，就跟耶稣基督一起来担这个担子。那耶稣基督的保证应许在这里，如果你跟我一起担，我的担子是清醒的，你不要自己扛啊。透过祷告，耶稣基督你跟我一起担这些担子，那卸在十字架面前。好，十三第二节，第二个喜悦，刚刚的第一个喜悦就是不要求自己的喜悦，强者啊，不要求自己的喜悦。那接下来弄个我们，我现在就很好奇哦，我们到底是不是指强者，还是指所有的人？那我想可能还是指我们这些强者，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看到所有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大一点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认为是强者的，在哪里认为你是比别人更好，哪一个地方比别人更好，你就认为在哪一方面我是强者，那你就要叫旁边人要教导他们的喜悦，就是不要 please yourself 去 please others， 这里写的。那当然就说，哦，我们要讨他的喜悦惨了，那他要买奶茶我就去买奶茶，而且他还要茶汤会，那我就不能买别的，哦，不能买贡茶，不能买，因为他只喜欢茶汤会。但是重点还好底下有解释，哦，你可以往下看，为了他们的好处，为了他们的喜悦是干什么，不是说生活上要巴结他们，物质上我所有的钱都给他们用，不是。他说下面还有一个是为了他们生命的好处，要建造他们的生命。如果说这些弱者信心不够，这些弱者在某些东西可能在黑暗里面，那你就透过你自己认为是强者吧，那你就去把他们的生命的建造看成是你的使命，他们的喜悦，他们每一个成长，每一个祝福，从神来的恩典，真的享受到喜悦，那你就把那些带给他们，他们对神的话语更认识，可以带到他们生命里面，可以看到光，看到盼望，那你就去做这样吧，建造他们。所以不，第一个是说不要求自己的喜悦哦， 强者们不要说我要怎样就怎样，下面说好吧，我们更进一步，不是我不要怎样而已，不要求自己的喜悦而已，我们再去看他们的需要，看他们生命的需要，关心他们，建造他们，每一个他们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就不遗余力帮助他们，建造他们。所以王闯受洗要人关心，要人继续带领。王闯不是说啊，今天就让他这样吧，不是，要人安排去怎么带领关心他。那教会属灵的那个教会弟兄姊妹属灵的建造，要继续看到他们在生命里面，可能有些在挣扎，生活里面有些在挣扎的，那我们就去把他们扛在身上吧，我们就去建造他们吧，我们叫神的话语分享给他们，带他们门徒吧，让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透过主日学我们认真的教导教导他们吧，不要只有主日学老师啊，你听到了你也可以回去分享给其他的人啊，有的人可能听不懂啊，有的人可能并没有进来主日学啊，你就跟他分享。尤其是夫妻们，如果有另外一半在忙的，你就应该有这样的要去帮助他们，建造他们，要听进去。所以第一个，不求自己的喜悦，保罗要进一步，要求别人的喜悦，要去关心他们，注意他们，要去建造他们。你不要说保罗非常人啊，因为就在圣经里面啊，那你们现在就在学罗马书啊，你们迟早有一天会上到这一段，迟早有一天，那你就要这边你就是一定要放到生命里面，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哦。好，我们都在学习的，好，我们都在学习。好，所以大家整个神的家庭，每一个人都要被建造。这里写的，我来念哦。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来看。你们都在读以弗所，有两个团契在读以弗所书，这一段都应该读过了。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做国民，是神家里的人。那再往下到二十二节，你们要在基督里一同被建造。没有哪一个人是说我不要被建造，我主日学我要逃出去，我不要上，我就要做我的事，我主日听讲道就是不要听，不行啊，这里说的啊。你要在他里面一同被建造，你们要在基督里一同被建造。圣经的话，你为什么说我不要听呢？那你就跟神自己对付吧，我只能这样说。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在这里面，因为你都是神家里的人，你不能拿，也都是神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里面的一部分，不是这个建筑物，教会这个建筑物。用房子来看，每一个人可能是一个砖头。那你说我这砖头不要啊，那中间就空了一个啊。你不是说这砖头我不要受建造，那你的砖头就比较软啊。现在砖头每一个的硬度都要一样。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人家在弄砖头，砖头要打一个砖头出来，就是要被建造。那麻烦哦，我本来不想提这个，那麻烦就是有人不在乎啊。我为什么要一同呢？教会里面就是有麻烦的人，就是说我不在乎，我不要跟大家一起，我就要走个别的。那有人就觉得我不需要被建造啊，我很好啦，我为什么要被建造呢？那这是麻烦。那我希望迦南麻烦的越来越少，我也希望你不是麻烦的人。我今天要这样说，我希望你不是麻烦的，你应该是要那个愿意被建造，你愿意，你是应该那个愿意建造别人。所以今天在下一页，周围有很多需要关心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偶尔也需要关心。那周围你的朋友，你认识的或是不是那么熟的，很多人在这时候特别软弱，那你就用言语去带他们，用生命去带他们，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就要适当地说造就人的好话，听见的人得益处。你要说让他得到益处，用说话，用生命的见证，用陪他来建造他。我也在学习，因为我以前讲的话都太直接，那现在偶尔要说一些好话。我对同工都不会说同工你做得很棒，那现在要学习，师母都会说你要学习。那你们偶尔会听到不要太哦，好惊奇哦，张哥怎么会这样，我现在在学习。那神的话呢，刚刚说的神的话，我们要更多的用正义原来的意思去把它读清楚，然后去帮助现在很多很多需要的人。 那些在担心害怕的人，那些遇到困难挑战的人，那些在流泪的人，那些可能在黑暗当中走不出来的人，那用神的话你认真去读，然后去帮助他们，然后把神的话分享给他们的时候，解释解释的清楚一点。好，那顾好自己不是最重要吗？为什么还要建造别人？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说吗？顾好自己吧，先把自己弄好吧，飞机先把自己的，诶，这是对的，我不是说这不对，先把自己的那个呼吸器弄好，再去帮助别人吧。哦，你看从二三月开始，这些话题常常出现哦。先顾好自己吧，常常就会讨论，我想你如果注意的话。可是圣经说，好，你顾好自己，你是强者那一方，那为什么还要建造别人呢？我强者啊，可是如果你呼吸器够了，你为什么不能把这赶快拿去给别人呼吸一下呢？或者说甚至你可以憋两分钟的气，你就赶快一分多钟全部给别人呼吸，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要建造别人？保罗不是随便写，保罗是都是有原因的，所以保罗加一个因为，注意来看哈，十五章第三节，来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耶稣基督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好，在座的跟我一起来读，来，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他就说，因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这样，要这样，要去建造他们，要去担待。要去应当担待那些软弱人的软弱，为什么？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就是原文的也，那个 even 其实翻成甚至会更好。你如果看英文很多版本都是把 even， 因为甚至基督都不求自己的喜悦，原文应该是这样的翻译，连基督都不求自己的喜悦啦，那为什么我们还在意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那他用一个经节是诗篇的，我等一下会说69篇第9节。虽然是诗人的话，但是用在弥赛亚的话，就说上帝啊，有人辱骂你，让那些辱骂在我身上，我不要任何人辱骂上帝，让那些辱骂都在我身上，那把它用在基督上面。因为都说现在这是一个弥赛亚诗，那就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天父的荣耀大于他的荣耀，天父的喜悦大于他的喜悦。如果有人骂天父，他就宁愿那些人来骂他。所以其实上十字架，我在看哦，看解经的书，其实这大概就是在讲十字架。很多时候他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神怎么这样？那耶稣基督就上了十字架，把这些人，这些人所说的这些话，他都担在他的身上，他不还口，耶稣基督不还口。所以耶稣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他甚至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神所爱的，他都不求自己的喜悦，求天父的荣耀，求天父的喜悦，把辱骂染在自己的身上。今天有谁会这样？我们前面一两样已经很棒了，不求自己的喜悦，然后再去看别人的喜悦，然后再见到他，可是这里又加进来说耶稣基督有这样，而且他把那个对神的辱骂都染在他身上，更进一步一层一层。保罗的那个罗马书就是太棒了，如果你去读的话。好，那我就在想，耶稣基督荣耀神的生命，这他就说我刚刚说的，在十字架上读十七篇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你应该有很多的震撼哦。这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该成全的他就成全了。那今天的基督徒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是上班的，在家里的，那有的当然是现在是在家里上班，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像耶稣基督这样，耶稣基督你托付我的，我都荣耀你。所以不要再说我不行这样，我不行那样，我不要做这样，我不要做那样，不是 求自己的喜悦，那看别人的需要，我就赶快装备自己去带他们吧。那为什么这样？因为耶稣基督本身也这样，那你就所做的事就学耶稣基督吧，不要求自己的喜悦，看别人的需要，而且甚至把一些辱骂，对神的辱骂都揽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一生为荣耀神而行。这好像是交响乐哦，开始是 intro， 然后越来越高潮，那一直到耶稣基督。时间要控制哦，因为我等一下要过去那边。好，第二部分圣经的教导，那我说用神的喜悦，我来念哦。 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你就想说，为什么保罗忽然跳到这里？因为他引用了诗篇六十九篇，所以他就说，其实如果你把圣经整本旧约的圣经来看，所有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教导我们。圣经的每一句话，当然有一些是历史的记载，那是不是历史记载也有教导？但是保罗就把它放大，所有的圣经里面的话语都是在教导我们。那后面的翻译，后面有一个我看了冯应坤先生的翻译是比较好的翻译哦，比我们中文版的翻译都好，好使我们可以存着坚忍哦，因为圣经把这两个。他把一生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其实应该是说，好使我们可以存着坚忍，并借着圣经给的鼓励和安慰守着盼望。所以圣经的教导要我们持守盼望，弟兄姊妹，在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这里说了持守盼望，将来耶稣基督会再来，所有的我们属神的百姓都能享受到新天新地，那个盼望会跟神在一起，感恩赞美，不再有哀伤，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犯罪。启示录21章，是上帝喜悦我们什么？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持守着盼望，而且带着坚忍的心，一直持守到最后。而且在圣经里面，去找到圣经每一句话，神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鼓励在里面。所以你把翻译这个下面这个翻译带到上面。那个底线那个部分、哦、所以有人可能不知道我在干嘛，像我们印圣经这个翻译没有贴接到原文，希腊文的原因应该是说，从前所有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好使我们可以存着坚忍，不要改变，不要摇动，并借着那个圣经里面神的话语给我们各式各样的鼓励提醒打气，然后这个盼望不失去，持守着盼望。十五章第四节是这样的一个丰富，所以读圣经找到神的安慰，在这个时候不要说好没有办法，心情好难过，我怎么看得下圣经呢？你就越难过越要看圣经，就是这样，这里写的、啊、然后不要失去那个盼望，要持守，要坚持持守那个盼望，透过亲近神，透过耶稣基督本身带来，然后带着那个救赎，把那个抓住那个救赎的盼望，然后在这样的生命，我们活80岁90岁或是30岁40岁，每一天我们都享受平安，然后分享平安，那个盼望如果不失去，平安就不会失去。想想看、哦、那我就说你看好，这我就跳一下下、哦、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平安，在以赛亚书旧约、哦、旧约的教导已经都有，这是刚刚说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在那个复活节前面受难日，我们常常都会读到 这段经节。然后诗篇23篇第六是我刚刚送给那个、王闯的，神的恩惠慈爱应该一生都跟随着我们，都希望我们一生一世都有神的平安跟随着我们，所以是持守那个盼望，神的平安一生一世，我们到哪里神都同在，到哪里都是神的殿在那里，到哪里你都可以敬拜神。好，往下一分的来，保罗的祷告最后两节是保罗的祷告。保罗为所有的人强与弱一起祷告，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很像赞美，但是是祷告。保罗为所有的人祷告，同心吧，一起来学习耶稣吧，学习耶稣基督的心态，学习耶稣基督爱人，学习耶稣基督把那些辱骂揽在身上，然后接着耶稣基督看别人比自己重要，然后学习耶稣基督说我要带领你们，然后我常常要领受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才是我要遵行的，那就在里面大家一起愿意去带领生命，也愿意被带领，你的生命也愿意被带领。所以感恩赞美祷告在这里，你可以说祷告感恩赞美保罗都有的心态，但他主要是为大家说，透过这样还在做教导、哦、同心，不要有人说我不要这样，不要是那个麻烦的人，那彼此同行， 顺服神，就像耶稣基督顺服神，爱神，荣耀神。然后当然最后又说，跟如果你觉得在非一的时候比较挑战的，跟神求忍耐、安慰、鼓励，跟神求坚忍持守吧。这保罗的祷告啊，我们在各过程，你要去带别人。我的同事就是每天都在难过，那我每天都跟他讲，那你就跟神求，我持续的讲，神你就把安慰先带给我，把安慰带给他，你把鼓励先给我，就把鼓励带给他，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做的，我们现在可以做的。那一个小小的结论，我刚刚说的，周围有人在担心害怕，我们能做什么？其实我说这一周我因为睡眠的关系不是睡得那么好，那有时候就会比较软弱，那就想蛮多的。那到底能做什么？但感谢主啊，我等一下会分享。那我们刚刚说定义是他觉得自己不够好，他因为人的话，他觉得我不够好，我怎么配得这样的恩典，在家里很久，可能超过一年不敢出门，但有一天在罗马书中找到答案。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在信里面因信称义，所以拿到鼓励，拿到安慰，所以他能站出来，能回到教会，能侍奉。现在开着一辆车，带着布道团的孩子到处去传福音去。那牧师这周回到耶稣基督的榜样，因为在准备啊。他在软弱当中，你就回到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怎么在软弱中可是靠神刚强。然后再讲纪要真理，再跟王闯讲纪要真理，讲到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新天新地。那我就说新天新地，我自己在跟王闯讲，我自己怎么还活在这里面。然后再来灵修，我灵修有一部分到了耶利米书，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十七章十四节，十七章十四节耶利米书，我刚好灵修到这一段，那神就透过灵修的时候对我说话，透过神的话对我说话。耶和华来，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就在灵修的时候，神就对你说话，对我说话，所以神的话也就这么奇妙。所以软弱，那我就可以用这经节跟你们分享。神啊，那后面有一句赞美的话，我就把它那个放掉哈。那先专心在神啊，跟神说，求你医治我。那你我求你医治我，便得到痊愈。你只要把手放出来，那神你得拯救我。我所以从这里面，从挑战黑暗当中被你拉拔出来，鼓励你们。神的话语是这样的奇妙，你自己先被医治，先被建造，然后用神的话语去帮助人，带领别人。你不要说我不要读神的话语，可是你看神的话语这么多人得到帮助。包括丁义士，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奥古斯丁，包括张哥张牧师，包括很多人在这当中的很多人。好，结论，好，那下面还有一小句，小小结论就是自己站得更稳，然后建造别人，在神的话语当中自己更稳，然后建造别人。好，所以你一定要读神的话语，一定要站得稳，不要说我不用读神的话语就站得稳，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圣经里面没有哪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你在哪里骄傲就在哪里跌倒，那里夸口你就在那里跌倒，一定要记得这句话。好，结论，教会的弟兄姊妹，信心上有强与弱，我不想再加上别的，我可能爱心啊，可能恩赐、啊、那个就还有 那我们就在有强与弱免不了，但是我希望可能看到更多人不求自己的喜悦，放下自己想要的，看重的诉求我也可以放下，我看重的我所想要的我就放下来吧，那主要我怎样我就怎样，圣经里面要我怎样就怎样。张哥还不是真理了，张哥如果建议你怎样，那希望你也听哦。那看重别人的喜悦超过自己，其实在解经的学者都说，看重别人的喜悦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比自己的喜悦还重要，他们是用比较级的来解释这句话。那帮助别人在生命上更成长，帮助他们把他们扛在肩上，然后都希望大家一起成长，在神的话语中一起成长，然后那个盼望要常常去宣传宣讲宣扬，在主里面的盼望，生命的盼望，而且在这个时候要持守的盼望，盼望不要失去。 然后活出荣神一人的生命，就像耶稣基督一生的生命就是荣耀神，然后去建造别人。好，思考行动，第一个思考，我常常按着什么的喜悦来行事，要你填充哦，神的喜悦呢，别人的喜悦呢，还是自己的喜悦，老实去想哦。当然要做一些修改，这些精简要发挥效力。那为了周围某一个人，放下自己的喜好吧，放下自己的喜悦吧，放下自己的坚持吧，哦，那去建造他们，去分享，就先分享生命里面的祝福。那第三就练习读神的话语，一定要读神的话语，在当中找到激励，找到鼓励，找到安慰，然后靠主胜过现在的挑战，然后在盼望中拿到喜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为生命的每一个祝福献上感谢，为神你的每一句话我们献上感恩。今天你透过这些话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有，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思考模式，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要看别人的需要，去建造他们，关心他们。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甚至把对神的辱骂都担在自己的身上。主，让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荣耀神的生命，看别人比自己重要的生命，在神的话语当中享受的生命，在神的话语当中看到安慰，看到鼓励，持守盼望。主，让我们活出的生命是平安的生命，是永远没有失去盼望，带着能力，带着动力的一个生命。也让我们能学会建造别人，关心别人，尤其在这个时候，让华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成为众人的祝福。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还没有好。